要说是大乘佛的境界，得无生法忍，法身菩萨以上的境界，但阿罗汉是不知道，不知道他就是有疑惑。那么这就表示他有所知障，他不是他不是，他这个障碍还没去掉。所以在这个即舍论呢，小乘的即舍论，他说这个无知有两种，一种是眼无无知，还有一个不眼无的无知。阿罗汉只是断除了烦恼障的这个眼无的无知，这个不眼无的无知他还没断掉，还有很多很多的他不知道，不知道的。有的时候凡夫，有的时候肯多读书多做事的人呢，有很多的学问，有很多知识。有的阿罗汉他要读书少，他还就是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佛法里面常用的开悟这个字，开悟啊，应该是说啊，就是得无生法忍啊，应该是说得无生法忍，见到真理了叫做开悟。当然有的人也用这个字也说是开悟，是不是见到真理了，那有谁会死的。所以那个开悟我只是限于在见到啊诸法寂灭相而已，并不是在四虚地的缘起法里面，那是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不多的。所以这个你大品不二经有个变小品，就是得无生法忍以后要变小啊，尤其是法身菩萨到凡夫的世界来学习无量无边的知识。所以也度化众生也可能是做医生，也学一些治病的这种知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所以说这个阿罗汉呢还有疑惑，还有所知障啊，这不但在大乘佛教上这么说，在小乘的经论也是同意这个说法的，还是同意的。说怀有疑惑及所知障的阿罗汉怎能证入无余涅槃次第，因为他有毕竟空无恶无所的智慧了，有无常无我的智慧，他用这个智慧他就能入无余涅槃，是这么回事，这是不妨碍的。当然你要想要得无上菩提，那就有障碍，那就不行。而且阿罗汉呢也称为无晓，是的啊，这个昨天解释的问题，在法华经说只到了化成或三百由旬，那么过了三百由旬到五百由那个百字到五百由旬之间，阿罗汉所要晓的是什么？阿罗汉所要晓的就是无量无边的佛法，他还不完全明白，要学习，这是一样。其次呢，他也要到众生的世界，他要你像你读这个维摩读这个维摩诘时间，你就会知道这个阿罗汉像舍利弗子的那么大的神通，还不如一个维摩诘居士呢，他那个维摩诘里面那个天女的神通大。那个天女的神通把舍利弗变成个女人，舍利弗无可奈何啊，就是没有办法，这个这就是力量的大小啊！你力量小，你就是要听着力量大的，那这是没有利好讲的了。那么这就看出来呀、啊，神通也要在进步啊，佛法的通达也要在进步。因为和维摩就是在讲演佛法的时候，那么维摩就是变态，就是把你折服了，你默言无言，不能回答他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智慧也不够，是定力也不够，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应该再学习。你要看这个大乘经典上说，很多的菩萨也要到清净十方无量诸佛，也还要到众生世界来学习的，没有一法不学习的，所以你最后才能得一切种子的。所以我不学这个，不学你得阿罗汉果可以，你要想得成佛还是不行。这个一切种子那就是要学习才可以成就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如果说小乘人呢必须回小向大发菩提心才能成佛，那么呢富罗罗尊者为了度众生而到南方佛教南方传教，你说是南方，我刚才说是西方，这个可以再研究啊，你可以再研究。 我可以，印度是有地图，不知道是谁画出个地图来。富伦多真的，我的记忆也可能记错了，说是西方，好，这不要紧，是南方也可以，是西方也可以。而分身碎骨，心无怨，对菩萨精神，不就是大乘吗？是的，很多人都是有什么说法啊？读到阿含经里边，这地方也是劝人呢、怎么样弘扬佛法，这就是大乘吗？是的，也是大乘。其实这个大乘和小乘的分别啊，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为什么说阿罗汉是小乘啊？我们要你要多读阿含经论呢、啊。那个阿罗汉里面有很多与菩萨相似的，很多。尤其说那个乌托伊尊者，佛说他是教化第一，那他教化的众生得阿罗汉果，超过舍利弗尊者，不得了，教化的来到佛教里面很多很多的。那么这个大小乘啊，从什么地方分别呢？我们通常就是说，大乘佛法就是重视大悲心，重视大悲心。叫广度众生，好。那么这样子，阿罗汉这个也是大悲心嘛？像刚才这个问题是富罗诺尊的这个境界，是慈悲呀、啊。那么你说他是大乘吗？那么呢，这应该怎么分别呢？应该这么说，你阿罗汉有悲心，弘扬佛法，广度众生。但是你要入无余涅槃以后就休息了，不再去度众生了，那么你就是小乘了。你只限于你这一生度多少众生就是多少。要是大乘佛法里面的众生呢，不是大乘佛法里面的菩萨，他的大悲心不入无余涅槃的，尽未来际也广度众生啊，如意众生未成佛，是不于此取涅槃。那么这个精神就不是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所能比得了啊。所以这个大小乘，这个在这里面分别，在这里面分别的，是这个大乘佛法里面也有人说，哈、啊，常会说南传佛教啊，说他们小乘佛教，但是他们有大乘佛教的精神。说我们北方这个北传的佛教是大乘佛教，但是实在是小乘啊，怎么怎么的。当然这样说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我的想法呢，这个大乘佛法在我们凡夫的这个佛教徒的身份来看呢，你发无上菩提心就可以了，你就可以，还是要充实自己是重要的。这个佛菩萨在经论里面说要广度众生啊，是要得无生法眼以后得。你像刚才说那个有消，你在凡夫的时候虽然是消，不给你这个名字的，不称你为有消，因为你靠不住，一定得出国以后，得无生法眼以后才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发大悲心去广度众生是对的。再其次呢，这个时候也可以不发心去弘扬佛法，要到八地菩萨或者得了阿罗汉果以后，这个时候三界以内的爱见烦恼都取消了，那么这是一个大自在的境界啊，可以弘扬佛法了。这时候你正式的弘扬佛法，是做了一个大菩萨的啊一种精神。是佛的意思是这样子，倒不是说是你是大乘，你现在就要做大菩萨，不是，这不可能的嘛！你不会游泳，你到水里的嘛？能可以吗？不可以嘛！所以这个不能够与事实相冲突的，是这样。但是啊，我也有天台智大师又有个解释：如果你在这个没有得无生法眼之前，就是在内凡的时候， 就是这个凡位啊，有外凡有内凡。外凡的时候不可能去做大菩萨，外凡的时候做大菩萨，这个是这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的。一定到内凡的时候，内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对于啊这个戒定慧啊，对这个虽然没得无生法忍呢，但是你的佛法的智慧很殊胜，你这个智慧一动起来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清净的，能降服烦恼，烦恼不能降服你，你能降服烦恼，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做大菩萨，也可以去弘扬佛法，广效佛法，也可以去度众生的。所以这个天台智者大师说这个冲空出假，这是三个段，三个阶段，一个是在内凡的时候，一个是出得无生法眼的时候，一个是到法身菩萨的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大小乘也就在这里分别。是修法和三昧有什么次第？亦何为业处？是何种性行人呢？比较适合修法和三昧？这个提这个问题的人呢，是读过这《清净道论》的啊，所以会用这个词。这个修法和三昧呀、啊，这个次第呀、啊。我好像也说过了哈，那么你要愿意修法华三昧呢，就先把法华经背起来，先这样子，然后每一天呢拜这个法华忏，那么修止观，按修止观呢就按这个这个阿拉汉品第十四品阿拉汉品的观一切法功如是相那一段，就是那样去修止观，那么你长期这样精进修行啊，就得法华三昧了。就是我简单就是这样说好了。是什么种性的人呢？适合修法和三昧啊？什么种性的人呢？如果用我们可以分两方面说哈。是你欢喜法华经，你对法华经特别欢喜，那么你就可以修这个法华三昧，那么这是比较很现实的一种解释法哈。第二个说法呢，就是你对呀、生死是苦啊，你有很深的认识，那么你很愿意啊做圣人。你有这样的意愿的人也可以修法三昧。这个什么种性的人呢？这个话要按这个天台宗、华严宗或者三论宗的这种立场来说，都是什么叫做种性，都是不决定的，都是人为的，都是你自己栽培的。你是阿罗汉的种性，这也是你自己栽培的，你是菩萨的种性，也是你自己栽培的。说我这个人呢，我就不欢喜做恶事，我就欢喜做善事，这也是你久远以来栽培的。说这个人欢喜喝酒，也是你自己栽培的。说我不愿意喝酒，我就欢喜出家做比丘，也是你先生栽培的。所以从这个立场来说，什么种性人呢，合适修法华三昧，谁都合适，你自肯努力就合适，你要不肯努力就不合适。这里面呢、一位法师问一个问，他是不是法师我不知道哈。那么他说是外道入定了几年以后，肉身会坏跑，他能再回到自身活起来吗？这个事情是那样，如果是预定这是可能的，那么要是未到地定也不行，要是舍戒定，他入定多少年呢，身体不会坏。但是他要是死亡了，他要是死亡了的话，不会再回来的。因为经上说，这个第八识啊，阿赖耶识要离开你身体，你身体立刻就要坏，那么你不可能再回来的，不能再回来的。除非你是圣人，像这法身菩萨。 他有这个是命自在，他的寿命是自在的啊，愿意长久的住在世间也可以，愿意随时走了也可以。这个要是外道一定是凡夫，这个凡夫啊他是随业流转的，那当然他不可能死了就是死了，不能再回来。不过要有高深的禅定的话呢，要比一般的凡夫强一点，强一点当然他要是这个身体要坏了也是就是不能回来。所以佛教禅定是否入定几十年又生不死，你入在定的时候他不死，你看那个阿罗汉入涅槃的时候都是出定，出定以后入涅槃，而不是在禅定里面。所以这个在禅定的时候身体是不坏，但是啊，从灭尽定上看呢，你不能超过七天，你超过七天呢，你出定就身体就要死掉了，就不行，因为这身体啊总是要是有营养支持它才可以。你入其他的定啊，这个第六识还在，你要入灭尽定啊，第六识不在了，不在了啊，这个身体的营养没有了，没有营养不能超过七天的。所以而能再回来自身度化众生嘛，要入灭尽定久了是不行的，其他的定是可以。是，所以这一个又一个问题，虽然出家修行了没有在间的尘劳，可是晚上静坐的时候白天所见闻的人事物还是会浮现出来，这时候啊如何关照对治？如果是出家人呢就总是比较容易，和在间人不同。那么那关照对治啊，如果你修这个奢摩陀啊，或者毗婆舍挪，修是什么修止的时候啊，如果有妄念出来，当然你把这个妄念呢停下来，还安住在原来的所缘境上面，也就应该是可以了。如果也还是无效，你就修毗婆舍挪观，修毗婆舍挪观应该是有效。就是把或者你会把金刚经背下来，你立刻念一部金刚经，这个妄想自然就没有了。不过这个还是修毗婆舍挪观好啊，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这样思维就把这个妄念就取消了，就是不是用止就是用观，不是用观就是用止，这个妄念是可以对付它的。如何关照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六根呢不贪养六尘？古德说灵光毒药菌窘脱根尘是怎样的情况？你这是两个问题啊，怎么样关照在日常生活中六根不贪养六尘呢？就是把烦恼贼抓住了，他不动了，能降伏烦恼的时候啊，你六根就清净，烦恼不动，能要达到这么程度就可以。这当然你要是假意时日常常的这样修观，常常的修十年出观，它就有效。这个如理作意是很有力量的。我们中国佛教啊，我看在南北朝时代到隋唐也还好一点，后来的佛教啊，这个修止观的这个法门呢、啊、不太流行啊。禅宗的人呢到了啊宋朝到南宋以后啊，也多不用的不是用止观的方法了，就是用话头，用话头啊虽然也可以也是一种方便，但是只是属于止的范围，这观的力量没有观的力量，没有观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圣道是很难了。不过这是我是佛学院出来的，我是看经书的啊，所以我从经书上有这样的分别。一般禅宗的可能会不同意，你说的不对，不是那样，那不对，我说的不对就不对吧。那么古德说灵光毒药窘脱根尘呢是怎样的情况啊？你问我这句话呢，我就知道你的程度了。这个灵光毒药窘脱根尘，假设你能到了，不要说到未到地定， 到一阶定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这个境界。是怎么个情况？就是那么个情况。你比如说是我再说一下，比如说你静坐的时候啊，忽然间感觉到没有身体，不感觉到有身体。其实我们修行人啊，不是圣人的心，多数都是粗心粗。心要细致一点的话，其实在你静坐的时候啊，感觉到没有身体了，不感觉到有身体的存在啊，有这个房子的存在。但是你内心心里面呢，这个灵明的境界还在，这个灵明的境界，心里面还是明明了了的，宁静不动。当然这还是一个欲界定的境界啊，连未到的定都没在，都不到。但是你要用那个境界来体会这句话，灵光独耀，窘脱根尘，那不就是这么境界吗？不就是这么境界吗？就可以体会了。所以这个你常能静坐，你尤其是你要用经论上的法语，你欢喜的杂句法语，把它熟熟的，在当然属于毗卢舍那这一部分，你心里面在用，常常用，常常用。然后你去看祖师语录、禅师的语录啊，很多的都容易体会，都容易体会的。因为你不自己不静坐，你不用经上啊、经论论上的法语啊去思维啊，那你去看语录啊，我看多数看不懂，不知道说什么。因为那些这些古代的这些禅师真是了不起，他的确是开悟了，因为他加上几十年的蒲团上的功夫，加上他也是读经论的，是所谓教观并行，所以他会说出的话啊，这灵光独耀，窘脱根尘，是百丈禅师的法语嘛。但是这种话呢，也就是和楞严经相合，和楞严经是合的。这又一个问题，如何在一境中啊观他即空即假即中、如何能一念心中啊具足空假中三观、如何在一境中观他即空即假即中，这个、本来的经文上啊，就法华经后边呢，这个续品的后边也有提到啊，方便品啊、信解品、体意品，乃至到阿拉行品呐、都是有这些道理的，是可以讲的。但是你现在问我呀、我简单说哈，观一切法，观如何在一境中啊，观他即空即假即中，那么就是某一法，都不是没有一法是例外的啊。随念一法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因为这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嘛，因缘生的，所以它是就是毕竟空的，但是它还是完然而有嘛，所以是假，这是有空有假。要空的时候就不是假，假就不是空，那么就是非空非假了，就是中了。这倒是很容易解释，但是你满意没满意我不知道。如何能一念心中就入空假中三观，一念心中也是这样子啊。你的一念心呢就是因缘有的啊，人家赞叹我，哎，你这个人呢没有修行啊，你白出家了，我心里面不舒服啊。你讲经讲得很好，我心里就欢喜了，就是心随境转。你欢喜心也好，你的愤怒也好，都是由因缘有的。那么因缘有的嘛，它就是本性空的，那么这是一个空一个有，一个如幻有，一个毕竟空，那么是即空即假了嘛。那么空就当然是有是不可得，假的是空也不可得，因为都是相对的嘛。这个对假而说空，对空而说假，所以空假就是不空不假的，那么就是中的嘛。但是事实上是那个意思啊，我们在修的时候呢，你这样的如理做一些修啊，我这个头几年呢 有的把按照天台宗的这个啊这个兴趣物打比仗打得很厉害，我还有心特别去看看那个法师，但是也没去。这个是你要读这个摩诃止观，把摩诃止观详细的读一读。而那个不同意兴趣恶的人呢，我看他那个文章，他就是没有读天台宗的书，但是他有的学问的。那么这个你仔细去读啊，而佛这个智大师那个空观呢、啊，那个中观呢、啊，那是很高的境界，是很高的境界的啊。但是这个高的境界啊，是由现在开始向前进步的，不是说要求你立刻就是那样的境界，那谁能办得到呢？谁也办不到嘛。所以我们呢，我头几天说过，佛的意思啊，佛是由我们现在的第六意识的虚妄分别，从这里开始学习到无生法眼，到无上菩提，不是利益开始你就是佛，不是那么修行的时候不是那个态度，不是那个态度的，那样态度啊，谁能够及格呢？谁能及格？只有是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头一天讲过，这个舍利弗尊者、摩诃迦摄这些大阿罗汉是了不起，很简单的几句话就能立刻能入圣道，这是了不起，的确是大智慧。但是这种人太少了啊，我们都还是啊，当然我姑妄言者，多数都是钝根人，不能够用那样的境界来学习的。那么这个问题呀、如何在一境中观察即空即假即中啊，一念心中即空即假即中啊，我们出家人的确是应该拿这件事要当一回事的去学习，不是啊就这么就过去就算了，那是不对的。但是我想我就是这样说过去了。到下边的文呢，我能够讲多少就是讲多少的，就只有这样子。
这一位提出来了三个问题哈。他说《阿弥陀经》里边说嘛，说到佛的寿命啊，有量之无量，无量之有量，这个意思是否相同？这个应该是这样说，《弥陀经》里面我看没有说这个话，这是《弥陀经》注解里面说的话啊。注解里面说是啊，说阿弥陀佛翻个无量啊，翻个无量寿。这个无量寿啊，就这个解释的人啊，这样分别是有量的有量，有量的无量，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无量。是哪一个无量呢？就是有量的无量，是这样意思，不是那个有量的有量。因为太多了，时间太久了啊，所以就虽然是有量啊，还是用无量来形容它，这样意思。无量的有量，无量的有量，无量的无量啊。那么这个无量的有量啊，就是和那有量的无量，我认为是相通的意思，意思是相通的，所以是我是这样想哈。意思是就是虽然是无量，虽然是有量，但是因为太久了，所以用无量来称呼它。第二个意思，阿僧祇亦为无数，那么阿僧祇劫与三大阿僧祇劫与无量劫有何差别？这是你要读的《华严经》啊，据说论的也是有，这就是个大数的单位啊。据说论似乎是有60个大数，说到这个印度的这个计算数目的单位啊，这大数是有60个，但是《华严经》啊列到120个，它也就是有一个单位的，不是用这个名字说叫做阿僧祇，翻个无数，那个数。也还是一个有限度的一个数，与三大阿僧祇劫还是有分别的，还是有分别的。
就是一个阿僧祇劫加到三个阿僧祇劫，它是有分别的。那么于无量劫，于无量劫这个话呢，你也可以看看那一百二十大树里边，那么他看他是怎么记住，这就是这也可以按前面说是有量的无量，还可以这么说，或者是啊，这个数我们不能计算了，就是就是同笼统的说啊，无量劫也有这样的意思的啊。歌音之谜与歌胎之谜有何差别？歌音之谜这个音呢，你写的不对啊。歌音这个音呢，就是五韵声的一个音啊，是不是音声的这个意思？与歌胎之谜呀、啊，这意思是一样。这个胎就是五韵嘛，啊，所以是一样的。你只是问我这句话啊，我就这样解释也就解释完了。但是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意思，我也不妨就说了哈。这个说菩萨有歌音之谜啊，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是说他那一生啊，说出国啊，说出国也有歌音之谜，就指他那一生会得出国，所以他有歌音之谜。要是已经得出国了，那就这句话不能说他的，不能用这句话来说他的。不是已经得了出国以后有歌音之谜，不是这样讲的。是他这一生啊，他能得出国，那么这个他有歌音之谜，意思是这样。这看据神的人也说到这件事，是这样意思的。我们看那个我元宅禅师的故事也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那他就是没有歌音之谜了。不过那也有其他的原因啊，在大提婆沙论上也说到一个原因，就是本来呀、啊，这个歌音之谜呀、啊，平时这一个这个投胎的人呢，有十个月之前他来投胎了。投胎了降生以后啊，有可能他就歌音之谜，前一生怎么事儿不清楚，不是那么明白。要是在临降生的时候他来了来投胎，那就可能没有歌音之谜，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大地上另外说出个理由呢，就是因为太降生的时候太急排了啊，大概这个头啊头脑这个脑啊受到一点影响，所以他就是过去的事情忘记了，大地上那也这么话。今谛听法师开演妙法，这我不敢这么说哈。法义啊，犹如大雨啊，冲遍我身。阿弥陀佛。但谛有一次啊，悲感祈请法师啊，为弟子开示啊，一出多年之祸。尚未学佛之前呢，曾做梦，梦是弟子是一位出家众，在观音菩萨座前伏地哀鸣而唱诵啊，是虔诚皈依三藐三菩提琉璃大世界，虔诚皈依三藐三菩提琉璃大妙法，虔诚皈依三藐三菩提琉璃大妙音。此时啊，菩萨啊，在观音菩萨座前呢、啊，在唱这么唱诵啊。此时菩萨由甘露瓶中啊滴下一滴水，而变现无量的山河大地，而至败坏。菩萨便道：一切法如是。愿汝是一只猪，法身呢便离座缓缓地上升而去。 因而梦见你。今虽学佛犹如梦中人，虽知独头为因，但为了菩萨圣意，因痴呆无比。但今谛听法师演说大法，又对佛法有深远的体会，是否能为弟子开示，一明今后该修何法门方能上路？你说以前的梦啊，那么这底下要问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听法师演说大法，佛法有深远的体会，是否能为弟子开示，今后该修何法门方能上路？啊，你问我这个意思，不是叫我解这个梦，是说你以后该修什么法门？该修什么法门呢？是这样哈，如果你对《法华经》，我们现在是讲学习这部经，如果你对《法华经》有欢喜心的话，你就把《法华经》背下来，把《法华经》背下来呀、啊，背下来以后，你一天呢，随常住的功课之外，再去把《法华经》背一遍。我不知道啊，这个正觉精舍不讲经的时候，日常的功课有多少？但是一天呢，背《法华经》以后还有空闲的时间的。如果你要背《华严经》，我看一天没有空闲时间。那么呢，也可以随时念佛、上早晚殿这些东西都可以。就这一生啊，你就可以到阿弥陀佛过去了。你就这样子做，上随时常住的功课，然后一天背《法华经》一部，然后啊，诚恳地发愿，愿生阿弥陀佛国，加上一点啊，就是愿生西方净土中的诗句也可以啊，或者念那净土文也可以。你就这一生天天这样做功课，那我保证你可以到阿弥陀佛国去，可以见观世拜见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如果说是我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这样做，这个看这上呢，看你这个梦呢，我敢讲你是有善根的人啊。这上面观世音菩萨最后说，一切法如是。这底下这句话你没有记错哈，愿你是一只猪。你没有记错啊，这个做梦这件事，我也有时候有梦，我也有这个经验的。佛菩萨有时候给人梦的时候啊，很简单，很简单的，很明了的就结束了。结束了，有的时候当时不太明白这个意思，要过一个时再想一想，可能会明白。啊，有的时候当时就明白。那有的时候啊，做这个梦啊，唯有自己才能明白，别的人不知道。那么现在你这个上最后啊，菩萨说这一句话啊，菩萨说这一句话，如果你没记错的话呢，那当然这个菩萨就是警讲你的意思，警讲你让你觉悟，让你觉悟，愿你是一只猪。那意思就是叫你不是一只猪，我看应该这样解释，就是发心修行了啊。发心修行，假设你不愿意啊读《法华经》啊，专心念佛也是可以。好，我们出家人呐、啊，一出家的时候啊，就把自己这条道路要弄清楚，要弄清楚。或者是我要念佛求生阿弥陀佛国，那就是走这条路。一天要有一定的功课，所以说我不念佛，我虽然也可能愿成阿弥陀佛国，但是我不想念佛，我想要做大法师。那么你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你也要决定的啊。所以说做大法师，我是也是各式各样的啊。 你或者是欢喜法华经，或者欢喜华严经，或者欢喜楞伽经、解释密经啊，或者是大智的论、一切实的论，人呢、啊，要自己先，当然是要亲近善知识和善知识商议，把自己这条路决定了，然后就是做，继续这样做。如果是自己的目标道路就是迷迷糊糊的啊，我到这里就是念佛，到那就是一禅禅去了，就是一天的这样悠悠糊糊的，哎呀，不行，是不行的。所以你问我你该修什么法门呢？还是由你自己啊这样来决定。你或者是啊愿意念佛，或者是读法会经，好、啊、这样的。这一位又有问题哈。啊你是否曾背诵法华经？可否谈一谈背经的经验、好处及注意事项？是的，我是背过法华经的。这个法华经呢、啊，你让我谈一谈背诵法华经呢，我可以说哈，就是我从开始背诵法华经啊，大概前后可能经过6个月，我才把法华经背下来。所以我是很记忆力很差很笨的人，通常你看法华经持演记都是3个月背下来，我就是要6个月。我有一个借口呢，我初开始背没有想完全背下来，就是啊我欢喜这一品，我就把这一品背下来，那么我还有别的事情，一天不是正式背，但是这一品欢喜了又欢喜那一品，又把那一品背，逐渐的背多了，啪把它背下来，这时候才正式的才念的，就是前后大概是有六个多月才背下来。这是、这个背经的时候啊，就是得要专心，我的经验就是要专心，其他的事都停下来。要按我的程度来说，就什么事情都停下来，不要和这个人通电话啊，那个人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啊，你有什么事情都停下来。专心的背才可以，才可以背。那么背法华经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的确是无量无边哈。那么就是经上说的都是真实话，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药王菩萨品呢，说是那上面说的背法华经会有香气，这是真实不虚，会的。这个背法华经啊，我后来呀、啊，又没能背，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自己不对，就是人家请我去讲经，我就答应了。这一去讲经就不能背了，没经没时间，要预备就不行了。讲完经呢还要休息。这个法华经背法华经，我的背法呢，早晨起来背2个钟头，啊，背2个钟头啊。然后就是早餐以后午前又背了1个钟头多一点哈，然后晚间再背，我分3次背，一天就是这样子背，还有闲余的时间的还是有的。我一天呢，我临你看这佛菩萨慈悲呀、啊，在我要不背法华经之前做一个梦，也是做个梦啊，就是有一个人向我说，好像我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法师，认识一个法师，就看见他，他的法的名字叫明德法师，这个法师现在可能还在，福云山那个明德法师，就是我看见他在那里，然后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向我说，说的是广东话，就是。如果你功课不要缺少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说这么一句话，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然后还有其他的梦啊，那等于是赞叹我的意思的。我当时啊也似乎能明白这个梦的意思，明白这个梦的意思，但是人家一请我讲经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梦忘了，就是不想起来，不然呢，那么一讲经就不能背了。而这个梦的意思啊，很明白的， 就是你要能这个明德，这个不是那个法师，是指的明德这两个字，就是你的品德也要好，不要放逸，你能够把佛经的功课不要说今天背明天也无背了，不要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就是这么一句话，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这意思你要坚定下来，不要不背，不要去求，那意思没有说你不要去讲经，没有这么讲，那意思就是我现在回头想，的确是你不要跟人家讲经，你就自己安住在一个地方背法经。我看佛菩萨是意思是这样，但是我想这位给我托梦是谁呢？那么普贤菩萨，是普贤菩萨，因为还有些梦啊，在梦中的时候不知道，醒了梦才知道这是普贤菩萨，会有这些事情的。所以人家说大乘非佛说呀、啊，我不管是佛是佛说非佛说也好，但是大乘经典真实不虚，真实不虚，不是啊，不是那些南传佛教的比丘那一句话就能保定的，不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大乘佛教的佛教徒啊，有的人退大取小了，那当然是他的因缘。但是我在想啊，如果你在大乘佛法里面，你念佛法门也好，你能够修止观也好，你能。